今天请到的嘉宾呢，是一位曾经在陆军服役了十几年的老兵。退伍之后呢，他的就是那种退伍人家不安排工作了，他选择，然后除了第一份工作是自己找的，后面的两份工作，从档案公司啊到这个律所的一个行政，全部都是靠自己非常靠谱的战友介绍的。在访谈中呢，我觉得他展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务实的职场智慧，他也不迷信那些大厂的一些光环，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调整航向吧。因为他有儿子上高中了，他放弃了需要频繁出差的一个技术岗位，转而选择了不用到处跑又能兼顾家庭的一个律所的行政工作。听听他的故事呢，对我也是蛮有启发的。就中年的转型，关键有时候并不是说我要拼命去做什么，而是要有所取舍。接下来呢，就听我对他的访谈吧。
哎呀，好吧，哎，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，我们就是是吧，无名之主，
也是第一次见面。
哎，
我对你比较熟悉。
对，听我电台，我有这种做了很多期嘛，就只要听几期，你就发现，哎，对这个人就熟悉了。
啊，行吧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。那个，
可以可以。
我也是在河北一个农村长大的，然后也是按部就班嘛。小学是在自己村里边，然后初中是在我们乡里边，后来考上那个我们那个市一中，县级市嘛，市一中，然后就上大学。大学呢学的计算机，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就来入伍了，然后相当于我们那会儿有那个国防生，但是我也不是国防生，就是特招入伍嘛，最后相当于类似于找工作就去部队了那种，然后在部队待了十几年吧，然后最后那个退伍了，退伍以后，那会儿呢我也没要工作，然后就自己。相当于自己自主择业嘛，然后自己找工作。一开始呢，先是在一个私立学校干了几年，然后后来呢，我就是在一个那个公司，那公司呢是那个做档案业务，档案相关的一些业务。然后那个后来呢，现在在一个律所做行政，也是这个啥都干。干的比较杂，这个跟计算机接触的比较多的呢，就是在部队也比较少。然后，在哪比较多呢？在那个档案公司。为什么？因为档案公司呢，它是现在都那种，比如说数字化、信息化的那种，它那个硬件啊、软件啊，包括这系统啊什么的，好多都是那个计算机相关的。我在那个公司呢，基本上负责技术这一块。然后后来呢，来律所呢也是一个战友，那战友当律师嘛，也是说介绍。然后在那个公司呢，主要是因为项目它都是到一些，县一级啊，到其他市，老不出差。家里边孩子说白了，也是我们小孩现在上高中呢，也是为了孩子这一块嘛。所以说相对来说在律所这呢。也不用出差，相对来说还比较什么，每天都能回家，说白了盯着孩子点了。
对，我听你讲了，我听你讲周五嘛，周五回来对吧？今天。
对，律所呢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，怎么说呢？上下班、节假日啊，都该休息休息，除了你像有个别的事儿啊，可能加加班，但是。加班的情况也比较少，
啊，
但是在那个公司的话就不一定了，经常出差，有的时候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为了家庭嘛，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我觉得
啊，
像我们这种年龄了哈，因为我们年龄是相仿嘛，就是我觉得工作反而就是赚钱的一种方式就好了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这样，因为我刚刚毕业的时候还比较。又研究代码又什么东西啊，觉得要干一番事业。后来的话，我越来越觉得，我还是那个什么比较好一点，就是说，不要设定那种目标，就是慢慢的可能有点就是觉得， 哎，我上为什么上班呢？也不是说要为了改变世界啊，基本上就是以家庭为重嘛，哈。对，
对，
那我这一
哎，
点
都
我
一
跟你
样，
相同。
呵呵，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杜哥你这个对这个生活啊、对工作啊认识还是比较通透的。
也不是通透啊，因为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同事啊，包括什么的，然后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，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得了那个就是脑血栓嘛，一直加班，然后他真的很厉害，他发论文也好，当然在国际上的公司都是顶级的嘛哈，就是
嗯，
在
对。
微软、IBM 这种级别的，然后做得很好，但他天天加班嘛，天天加班，他可能对身体实际上就是受不了嘛，身体受不了之后，然后。公司去海南的，去海南吧，就去海南，去可能就是一个假期，类似于给他放个假嘛。放个假，他又喝了些酒，喝了些酒呢，结果，他泡那种，具体我不知道，反正泡那种水，然后呢，
啊，
他可能喝了酒，又加上是不是你泡那种水对血管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就是幸亏旁边有人，但是有人也不行，就是带救的话，就现在有很那个什么后遗症。就走路，就他脑血管破裂了，我不清楚，这应该是他，也许是偶发因素呢，还是加班是比较好，比较凶。但是，我去看他嘛，我去看了他2次吧，其实刚开始好像现在好多年我没有再去看他了，就刚开始的时候去看了2次，他就说嘛，哎，这个加班对他是有影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在加班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晕倒过一次。但是年轻嘛，当时就觉得无所谓，也没有去查，因为马上好了，晕倒了一次，就觉得可能低血糖或者啥，人都是这样吧，就给自己一个解释就可以了。但后来的话，他就是出了比较严重的这个脑血管的病，然后再跟我讲，但我也不能说，他那个啥嘛，他这件事情影响了，可能我天生也就是这种人，因为我正儿八经的上班的时候，我也没有，我也不正儿八经上班。就是能休息就休息，我不是那种拼命干活的人，现在也不是，以前也不是，对，
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哎，我感觉真是健康是最重要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就得怎么别人说没用，还得说你自己来，自己关注自己的健康，是吧？
对，哎，你想想，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突然离开了。谁会伤心呢？父母会伤一下心，然后孩子，就是家里的孩子会伤心，老婆也会伤心。可能父母伤心其实是最吵的，孩子反而没有父母那么伤心。老婆的话有可能，哎，改嫁了是吧？这种，真的是会这样。反正我是觉得，可能父母是最伤心，但整个家庭，你说亲戚朋友的话，很可能就是几天人家就成为一个谈资了。再说话的话，是吧？我们也是这个样嘛。好像咱们村里去参加一个葬礼，基本上那都是吧，送葬完成，大家喝个酒就已经开始开玩笑了，好像这件事情过去了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
对，
得还是自己靠自
哎，
己。
这怎么说呢？我感觉人之常情是吧？
对。
这个怎么说呢？最在乎你的人可能是比较痛苦，但是，哎呀，一个人，我感觉一个人，你的影响力怎么说呢？可能也就你的自己身边的亲戚啊，那还算大了，就你自己的亲人，是吧？
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你看看，哪个公司里突然去了一个顶梁柱，咱们都觉得 CTO 啊，或者是哪个项目小组，哎呀，3、5天、1星期就会有一个新人被招聘进来顶替了他，然后大家也好像就，我相信你也换了很多工作嘛，我相信你这一点应该很清楚，就是你只要离开了这个单位，这个公司。你基本上就是不联系了嘛，很少再联系了
嗯，
吧，
对，
就没
有
人
的还
见过
联
呀，
系。你像那个大公司，
对，
他们跟他们关系比较好，因为我那会儿负责技术嘛。现在他们有什么技术问题还找我，有的时
还
候
找你啊，
甚至
对，
还给他们去帮下忙去，
啊啊，对，
感觉
这
那
种
老板
是，
关系也非常不错。因为我去那个大公司呢，也是战友介绍的。
啊。
我去那个私立学校，是那个自己在网上应聘过去的。后来呢，在
啊
那私立学校。 我那会儿是负责这个，说是学生工作，因为私立学校它那个架构跟普通的学校好像不太一样。实际上呢，我就是负责这个，他不是有那个私立学校有住宿的学生，负责住宿的学生，还有那个有那个宿管老师，那叫生活老师，主要负责那一块。后来呢，我也是得招聘那些那个生活老师嘛，有一个那个也是退伍的，然后去那儿，结果一看呢，他也是，跟我差不多，也是那种自助作业，然后回来以后自己找个工作，然后我们关系挺好，挺投缘，然后就让他来了。来了以后，他能力比较强，后来他去后勤那一块了，再后来呢，也是他就自己。这也是那个什么了嘛，辞职了，辞职就是到了那个档案公司了。后来他就把我也招过去了，所以说基本上第二份、第三份工作都是这个战友介绍的。
对对，战友不是说这个是关系最铁的之一嘛？不是一起同过窗，一起扛过枪，还有一起嫖过娼，是吧？一起分过赃，四大铁。
哎。对，反正是怎么说呢？你像我现在在的这个城市呢，也不是我的老家。现在认识的身边的这些人呢，基本上就是战友关系，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，本地的也有，很少，都是最后在这当兵，然后在这找个媳妇儿，然后就落到这儿了，然后最后退伍啊，也就到这，老婆孩子都在这儿嘛。
就当主要是我没有当兵这个经历啊，我倒是有点就是你要我在我心目中的当兵是很那个啥的，就是你要不能很懒散的。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有，就是你说的那种国防兵啊，我们也可以去报的，
对对对对，是
叫国防生，对不对？
国防生，对。
对对对，我们也可以报。然后报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就学费不用交，然后反正什么，但我们都被宣传过，都要去那个什么。但是我想了一下。我是属于那种军训都很抵触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就军训要在站军姿，我一想，哎，这个我肯定受不了，我就没去。
这
我
个
有
怎么
我有
说
同
呢？
学，去了就国防生，他是去那个潜艇，但后来我们你当了国防生，实际上你就不能住我们宿舍了，就是说，要去另一个学院里面。对对对，就分
对对对。
开了，就我们也就是，加个微信啊。后来因为我们毕竟住过一年宿舍嘛，但是我们系的，但是住宿为啥？因为我们那像狗窝一样、猪窝一样，那个国防就是说国防生的那个就按军人的那个吧，那个被子也叠得很好。我们那里啊，我可能大学4年没叠过被子，除了军训期间这种，
对，是这样。我们，我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我们有个宿舍的，他是国防生。其实呢，我还不是国防生，我是相当于大学毕业以后特招入伍的那种。那会儿也没想着什么当国防生啊什么的。后来也是毕业，偶然机会吧，这个就去部队了。其实，在去部队之前，我也是对什么部队一无所知，军衔都看不懂。但是我感觉这个人吧，可塑性非常强的，在我当兵之前，我感觉包括我的性格也好，我的想法也好，怎么说呢？我肯定不可能当兵，因为在我家，我们老家那一块儿，包括我们周边就没有当兵的，基本上我属于我们那一块儿第一个吧，当兵的很少。你像我们那个老家，我了解当兵的也比较少，最后呢也是怎么说呢？机缘巧合，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然后还待了十几年。
可以可以，我倒是认识，因为我在农村嘛，我周围是有当兵的，是那种义务兵，跟你这个是完全不同，就是当2年义务兵。但我有哥哥就去了。他当义务兵，但他是比较厉害的，他是技术兵种，他是开车的，就是叫什么这种叫什么运输兵吧，应该叫运
驾
输
驶
兵，开
员，
车的， 哎，对对对，驾驶员，他就是他开车就是非常好，以至于就是人家要给他签，就是部队上不会让他回来嘛。他现
那
在
就
还
是
在
相当
那。
于转士官。以前呢，最早的是
啊
叫转义务兵，后期呢就叫转士官。对。
啊啊！他是续了好多期之后才让他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
嗯。
反正我们知道他开车技术是最好的嘛。就是他说他开车开那种车，带开我们这种私家车，相当于开玩具一样。
估计是开那个装甲车。
应该是开那种运输的那个运兵车，他说。
对，运输车。
对，他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农村嘛，他是属于那种初中毕业就回家了嘛，回家。在农村中出去当兵是件非常有前途的事情。
对。
你不止体检过好，你还得就打点一下呀。你因为太多人想当兵了嘛，就是他，我反正知道他也戴眼镜，他需要做一个那个飞秒那个手术，因为你的眼可能要
对，
到1.几嘛。但是你是从大学里这个没有这个要求，大学里。
一说我们那个新兵大学生比例多少多少多少多少，以前还一直说多少多少，现在基本上也不提这个了，因为基本上你都
不
得是大
是
学
是
生
吧？
了，
对，
对。
真是了，对对对，对。现在大学生好像因为人，大学主要是变多了嘛。我们那时候好像考上了大学，尤其你那时候考上大学，还算是个好像大家觉得，哎呦，你考上大学了，好像比较厉害吧？咱们那时候
应该是你像我那个，你像我们一个乡，我们那一届考上高中的，就是考上那个县一中嘛，才3个人。
对对对。很少很少，我
那
们
会儿反
是
正是高中就已经筛选了一部分去了。
对对对，因为咱俩年龄差不多嘛，我知道，在我那个时候，最学习最好的是考中专，在农村啊，考
啊，
中
对，
专因为，
我那会儿也是，你像我那我咱们那会儿好像就是说那个初中都有复读的是吧？初
对
中
对
复读
对，
好几年就没考过中专。
对，考中专嘛，因为他考了中专嘛，他就。
你
安
像
排
我那
工
老
作，
师，我那个初中的那个老师好像也是，教有一年教我们的就是刚从中专毕业，然后教我们初中，还算是学历高的。
对对对，是是，因为那时候我知道，就是你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一说中专啊，他觉得啊，就是啥也考不上，并不是，尤其在我那个年代，就是最顶尖的那
学
几
习最
学
好
都
的，
是对最好的都是考那个中专。你要中专，你要考很高的分数。我们那里，你考上中专之后，就意味着你已经有工作了嘛。那时候中专都会，你考了高中反而不一定，因为你要考上大学，他有工作了。你考了中专肯定是有工作了，他会把你分配老师呀，或者医生呀，或者什么的，都是这个
主
系
要
统。
是，你像尤其是咱们那个农村嘛。你考中专以后下来3年以后，你就有工作挣钱了。你上了
对。
高中呢，你可能花3年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，所以说
哎，
这个还
对，
花3年钱，所以
哎，
说有
对，
的就选中专啊。
哎，对，那时候都选中专，反正我知道我们班最好的5、6个吧，比如说前5名可能都是考中专，然后像我还是属于后面的，然后上个高中，但上高中的能去几个？10个左右，最后考大学的没几个，那时候还觉得，哎呀，你考大
对，
学。这还可以。现在的话大家就觉得，哎，你有没有你考上大学？大家都不问了嘛，啊，都能
对，
考到的。
以前还真是，以前大学还是比较什么的，还是一个村里边，你像我们村都很少，没几个。
对，没有几个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考大学的话，包括父母啊什么都觉得，哇，这个小孩出息了哦，就类似于这样吧。但
对，
现在不这样，现在越来越不这样觉得了。虽然咱们当父母的，还是觉得小孩你还是要考个好一点的学校。但是我也看看周围的亲戚朋友那些小孩，哎，也觉得你也不是特别重要了哈，因为就
哎，
业太难
是，
了嘛。对，
你像我们那个我老家那一块儿啊，
啊。
现在你像过年的时候，我回家跟我哥，你什么？ 就是我那个村里边，就是因为它有好多那种厂子一类的，然后那些村里边尤其小年轻的那种人做那个直播卖货做电商，挣的很多钱。然后那会儿我说我在这儿，然后挣多少钱，我哥说，哎呀，你回村里来吧，村里比你挣的还多。
尤其是
哎。
直播呀，确实，我认识，也不能说特别认识了，反正能了解到嘛。卖面条的，人家赚了至少这个100多万的车是，也买了嘛，咱们还买不起。还有一个是卖那个弹弓啊，弹弓，你知道打
哦，
鸟的那个
对，
弹弓啊？
我看过那个有那个什么抖音上有卖那个的。
对。那个也可能没有卖面条的那个多，但是，跑车啥的还是有的，就是这个保时捷啊什么什么，然后我还经常刷到，他确实卖了很多弹弓，但是呢，你也得练，就是他这个弹弓啊，他打得很准，我不知道他练了多少多少年，就特别准，要凭感觉，因为他要拍一些视频呐，拍一些段子，他才卖这个弹弓，实际上他卖的这个弹弓啊。哎，就是跟他用的一模一样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厂子专门锻造的，但是我们确实打不准，为什么？还是他练嘛，他吃饭的家伙都是他，
对，
你看
小时
他
候
老
我那
远，
个
对，
我，对我小时候也喜欢玩弹弓，自己做的，那用个树杈子，有的时候用那个粗点的铁丝儿自己弄一个。然后我经常是干什么呀？就是暑假的时候，然后因为那个暑假时间比较长，或者说中那个夏天有那个我们叫知了在那一直叫，然后我就拿弹弓一个一个的去打下来，然后喂家里的鸡。那会儿感觉打得还挺准。
对啊，那时候我们还不是打钢珠，打那个石头嘛，对吧？路边捡个石头。
我那会儿是什么？自己用泥，用那胶泥搓那球。
晒一下是吧？
他如果是那个石头什么的，它有棱角，它飞的那个飞的就不太均
轨
匀。
道不
你要
行。
用那个。对，你要用泥球呢，打的就相对来说准一点。
所以我也看了这一些，我就觉得哈，这个社会，但我仍然是觉得这个社会整体上是非常非常，就说你真的有才能，他真的不会埋没我们。我觉得，比如说我不太喜欢跟哪种人接触的啊，我也是有这个癖好嘛，我不喜欢就是说他很穷，他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但他整个的抱怨整个社会不公。我不太喜欢跟这样，因为你只能没办法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是我们看个电影，一看电影，他就是说啊，你看这个电影太烂了，电影一年拍的比一年烂。比如说好莱坞又不好又什么，好莱坞越拍越烂。但是我仍然是相信，即使我们今年看到好莱坞的都很烂，那即使那些烂的仍然是好莱坞的最高水准，最高水平，它没有被埋没，整体的烂，但是呢，它能出来的仍然是。最顶尖的水平，就好像我们考学一样，你可能觉得，哎，人家去年才这700才上北大呢，为什么今年650就上北大？那仍然是上北大清华的，仍然是这一，他没有埋没，他也没有后退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你不要去抱怨嘛。我不是很喜欢，就是因为家里人，包括我的朋友哈，如果他天天要找我去抱怨这种事情，我不是很喜欢，尤其是看这个。抖音的直播，即使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多钱，我还是很羡慕人家。羡慕归羡慕，但是呢，即使他在卖面条、喝鸡蛋，卖面条你要喝生鸡蛋，因为他做鸡蛋面嘛，喝生鸡蛋。
对，
我们做
哎，
不
也
出
不
来，
容易。
我们做不出来。说实在的，我当时
对，
还觉得哇，这个事情我也做不出来。包括你那个在那里打弹弓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。他打很远的芦苇，可能那个芦苇要10米8米的，那个很细。我们像我的性格，打个3、5次打不准，我就不练了。但是他确实可以，就是一节一节的打下去，对着那个芦苇一节一节打下去，他就在那里竖个手机，让人家去监控他，他不是作假。虽然有失误，但是失误率很低。那个也不知道他练了多少钢珠了，我就觉得，
对，
对，他也许就是说没有学习好，没有什么好，但他只有一方面才能。那么这个社会，就是说他不会被埋没。我很讨厌是说，哎呦，千里马常有， 然后伯乐不才，好像没有人赏识你。不会，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，你自己就是吧，自己想办法吧。你说人家那
对。
个卖弹弓的，卖那个什么东西，你如果再说我也去喝鸡蛋，我也能喝，那就晚了，因为你在模仿他嘛。你再想一个其他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一点我是认同，因此我也不觉得这个东西学校里可以教。这学校里他不教你打个弹弓嘛，对吧？他也不教你
肯定
喝
不
鸡
会
蛋
教
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我
哎，
觉
我感觉
得，
现在对咱们这个社会吧，这个包容性已经很强了，是吧？现在
对，
就是说，我感觉你说的这个，我也是，你说没有任何事情，你不没有需要什么抱怨的东西，尤其是我在部队，所有的东西。是吧？你这个抱怨没有用，你就去做就行了，是吧？你该怎么做怎么做。你说抱怨抱怨，你能抱怨出什么来呀？是吧？
对，而且抱怨的话，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改进嘛，对吧？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要卷呀，难道你让人家不卷吗？或者是让某一个人要倾斜给你一些资源吗？那也是不太可能吧。但很多人就说我没有好的父亲啊，没有好的家族，因为牌就在手里了，就这么多牌，就按这些牌打，就别抱怨吧。你总不能抱怨说啊，我原生家庭不好。我也想啊，我如果出生在啊皇帝帝王家是吧，那肯定会更好，但是这没有意义嘛，对吧？
哎，没，这个现在的东西存在的一些事儿什么的，都有它的合理性，是吧？这个东西你有些东西呢，你不能就跟着你之前也说过是吧？我改变不了这个环境，我只能改变自己，是吧？
对。不，现在就是很多人不太相信这个，说你在弄鸡汤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要看这个。其实我觉得，比如说在抖音上也好，这个就在互联网也好，你看有多少种的机会。有的人就通过一两首歌就出名了哈，有的人你看看卖衣服的，我认识一些卖衣服的，我人家真的是一年赚个几十万还是有的。但是我们就不去做嘛，我们只是在抱怨，哎呀，女装退货很多呀，或者男装又怎么样子。我们只是在网上看，但是人家确实一年搞个50万，这个也不能说轻轻松松，肯定有他自己的难处嘛。我们只是不知道，但是人家会在哪里杭州啊租一个这个东西，小两口就在那里，也就是靠卖女装呀，也能赚到很多钱。即使在今年，我前几天去了杭州嘛，前几天我去，就是上周嘛，我去杭州，人家也是啊，通过各种平台，比如说他说淘宝不行了。人家就会马上就转战嘛，去转战小红书，去转战什么东西，就是，但你说有没有焦虑啊？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也有焦虑，但是他的焦虑中是，不是抱怨，他的焦虑是说，是我没有做好，不是这个大环境不好，是我没有做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我去杭州那里有4、5层楼嘛，都是卖女装的，人家有的店就是一天卖几千件。但是有的店，你抱怨的话，你看看他那几千店，人家只是找这个，我为什么没有卖那个几千店、几千件嘛？每天，我去看了一下，还蛮震惊的，就是他的整个打包啊，都是完全自动化了，真的是自动化。让我以前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我们要贴什么，他有的把那个衣服向那一扔，他整个的打包啊，就自动的，那个衣服这样就这样出来，就像是一条流水线一样。那退货也是拿这个东西扫一下，就自动完成了所有的东西。我总觉得，哎呀，会不会太麻烦啊？会不会？其实去看一下，你发现也不是很麻烦。而且给我一个另一个比较惊讶的事情是，你知道那个平衡车吧？平衡车，小米啊，平衡车
哦，
或
知
者哎
道
那个
啊，
平衡，在我的印象中它是一个小孩玩具。我觉得没有用吧？谁会玩这种东西？而且大家都会说。年轻人的第一个骨折神器是吧？实际上，
对，
我也没学会，反正，但是那里的人都骑个平衡车，就是他要捡衣服呀，去各种档口上去拿衣服呀，都是骑那个平衡车，
比较
他们
快。
推着，对，推着那些车子，真的穿梭自如。我第一次觉得哇，这些年轻人啊，真的是让我就觉得他们充满活力嘛，整天喝红牛，你看他们喝红牛。点外卖，然后就觉得很让人不是那种说，哎呀，我们在抱怨一会吧，就没有这种心态，我就很喜欢，你知道，就那种氛围，我就很喜欢，我挺喜欢跟这些 这样的人打交道嘛，你就觉得他不会去抱怨整个大环境不行。像现在我们都说，哎呀，大环境不行，各个行业都不太好干。他们也是啊，那个衣服也不是很好看，可能不像以前那么捡钱一样，但是他还是一个月搞个4、5万还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要想办法，就是你要想出你自己的办法，但这个办法呢，不是乞求来的，就是他通过某种方式，人家不会告诉你。人家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够卖出这些衣服去，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结果。哎，他确实卖掉一天卖500、600件衣服。你其实我也问过，他们说这个衣服一件赚个50、60块钱，女装啊，他卖了贵一点的女装，每件赚个50、60块钱。你70%左右的退货率，他每天还是可以赚到1000、2000、3000这种级别的钱。还是挺多了，反正
嗯，真
是
是。
最近，对，这还是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，我看那里的档口，人家也是满满当当的，也没有退租的。其实我可能也是南方人吧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我是觉得，他们心态是非常好的。
对，我感觉真是应该出去走走，我还没去过南方呢。
不，要要你要，反正我也是认识朋友嘛，然后我就这样过去那边，也是很快，因为我家里有小孩要照顾，然后我再看一下，我就觉得，你说学历吧，他们学历还真的不高，初中啊，什么，真的是初中，因为他们福建人嘛，对吧？就是考大学是一个可有可无的，反正你考上我们就供你，你一考不上就去当老板，然后呢，他们就。都是当老板，我见到那几个人，有的各种各样的行业，有的搞这个，有的搞那个，反正每个人都搞不同的。但是呢，他们的心态是真的好，是我见过的，就是，哎，在北方很难见到的那种心态，就是他从不抱怨这个社会，他只抱怨自己不行，他只抱怨为什么暴富的那个人不是我。在
哎，
山东这边不行。就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行？你也难干，我也难干，咱们骂一骂这个社会吧，真的是这样
哎，真是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圈子不一样。如果说这个我总体上感觉还就是经济这一块啊，包括那个人的经商头脑，还是我感觉南方还是比北方要强一点。
对，他什
再
么
一
都
个呢，就
干。
是说这个年轻人比这个怎么说呢，上点岁数的这种更容易敢闯一点。
对对对，是啊，尤其他们见过很大的钱，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激励嘛。就是我觉得那个不是说客家人嘛，这个就有点那个搞笑了。就客家人据说是从河北啊、河南、山东这边就是慢慢南迁，慢慢南迁，他们保留了北方的一些文化。但是呢，他们也确实到处在流浪的，就是更加的像是以前的中国人。就战乱的时候，他们向南，就南方是吃咸的粽子嘛，北方吃甜的粽子嘛，
哦，
客家人就吃甜的粽子，还有各种的风俗也有点像北方，他们保存下来了。据历史考察人来说，我认识了见了几个这种客家人嘛，然后我发现。他们可能就有这种基因，就是说我到哪个地方也都要去。你看他们下南洋啊，下什么的哈，就是到处
对
流
对
浪
对。
嘛。他们有这个基因，因此呢，他们就是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经商心理，并且周围是有的是人赚到了很大的钱。比如说他们，我听他们谈话，我经常震惊嘛。他们是说，哎呦，那个谁，你看看又做什么事情赚了个几千万，就真的是这样，不是吹牛的，是真的赚几千万。赚了几千万，他说：“哇，他卖了这批货赚了几千万，第二天就去搞个路虎，就这种啊，你就觉得哦，然后呢，他们会怎么比较？他们不会说，哎呀，他中了狗屎运，他们会说，我应该怎么去学一下他，我也要拿到这个，我下一次就轮到我，但是你让我去给他打工，那是不行的，我可以学一下他在做什么，他也知道做这一个是做不了的，比如说。他们给日本的供货呀，给欧洲的供货呀，就真的是各种的，这就是外贸，他们都敢闯啊。他们就拿到了这种，就是说见到过 见到过他身边跟他一穷二白的人突然间赚了钱，这对他们的激励，可能在北方这边大家就会诅咒他一下，或者我那么眼红你，不是，他们会把他叫过来让他请客，让他花花钱，然后问他一下你怎么搞的嘛，就这个样子。我就觉得这个文化是比较好的，对。
我那个就去年吧，我回老家，我们那一块呢，好像是做什么做那个庭院灯，有一家，然后结果有一家做的，然后会起好多家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也是听我哥说嘛，就是说我们那的庭院灯基本上出口欧洲、美洲，往那边出口，就是那个庭院灯，反正利润还是非常高的。我也在想，你像那些人，他们也不会英语，然后怎么跟外国做生意呢？但
他们
是人
找
就
外，
的确是就那么做的。
对对对，做外贸员嘛，他们这些，我觉得听着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们是没有学历的，但他们又如此的瞧不上大学生，就这些人真的瞧不上大学生。他是怎么瞧不上？他说：“你能理解吗？大学生来给，因为他们都当小老板，你知道吗？他会骗一些大学生。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学生的学历，你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出名的大学，你随便说什么学历，我都相信你。但是呢，我只给你就是那么多钱，就是比如说三五千块钱，就这样。你如果说你是特别厉害的，我可能要查一下真假。你只要不是特别厉害的，你说哪个大学就哪个大学。他就说这些大学生好。”他其实拿个三四千块钱，那就相当于付费给咱们上班。就我见的都是一些这种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的，他就说他为什么他就想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不会自己来闯一闯，而是呢一定要你听他听这些没有上过学没有什么的人去使唤嘛。对他们的想法非常非常不同。我发现哎，因为他就是那种老板思维嘛。就是我
对。
穷的不行，饿的不行，哎呀，你让我一直给你打工，这件事情肯定是不行的，再穷也要当老板，就这种思维嘛，他是，所以他们不在意自己说谎呀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就是排场一定要好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肯定是这样吧，就是说他跟我们所说的这种诚信肯定是，我看起来也不是很诚信。反正吹牛啊或者什么，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排场，人家买的那个100万的车肯定是你只要付得出
真
那
实
一
存
百万，
在
是
的
吧？对
对，
对对，你 有时候我就想，哎，这个哈应该学一下南方北方的，应该真的学一下南方。反正东北人也有点像南方了，因为东北人也是全世界跑，
对对对。
对，因为他那里经济不好了也没办法，也是全世界跑。对，这是我最近的感慨吧。我是去了很快的时间，花了三四天时间，三天吧，然后去转了一圈。
也挺好，挺好。实际上怎么说呢？大学生这一块儿，因为你像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也是实习的一个小女孩，也是现在大学一个挺不错的大学。然后呢，她法学嘛，也是没事跟她聊聊天儿。她现在其实现在的大学跟咱们那会儿的大学，我跟她这么一对比，感觉差距挺大的。咱们上大学那会儿，说实在话，老师管的也少，也没有什么
对，
约束，基本上你学习你想学就是全靠自觉，
对。
也没有人指啊或者怎么着的。现在的大学生，第一个他们那个思路也是比较开阔，因为现在有网络是吧？他们各种软件什么的用的非常熟练。第二一个，现在这个大学这个制度呢，其实也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什么？就类似什么德智体美劳这几个方面来考核你。你像他们那个大学，有一些绩点嘛，绩点打个比方，你参加这个社会是吧？比如说社团，包括社会这个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那个社工这一类的，都有他们都有考核。也就是说，后来我一看他说他们甚至就是晚上通宵的去，晚上是干什么呀？白天就是做这些事儿，晚上 才开始学习写作业，经常也是，你像他一个法学的，也经常熬夜加班。他说，法学的那其他学工科的更累，就是说学校包括可能现在的教育制度已经从制度上给你框好了，让你不得不去学习，去参加某些工作。所以说我感觉现在的大学生跟咱们那会儿真是不一样。
主要是我还没有真切的感受，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放羊嘛，你去了之后，你只要不搞刑事案件，基本上都能毕业嘛，对吧？你这个，反正我们那时候我是觉得，我只有一个同学退学了，他因为他偷钱，真的，他偷别人的钱嘛，偷别人的钱，那时候他也是没见识嘛，你偷别人的钱，你实际上是偷别人的卡，就我有个同学嘛，他很有钱的。他把那个银行卡上，以前我们都那，现在也有银行卡。他把那个密码写在了那个银行卡上了。但我这个哥们呢，这个同学呢，隔壁宿舍的，他拿着银行卡一看上面有密码，他直接去取款机上取了几千块嘛。那时候几千块很多了，人家是吧？几千块你这样一取之后，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ATM 上是有摄像头的，就在以前的时候也有摄像头。你这不就？所以你他认为他不知道嘛？你这样的话，其实人家也没有追究，就是说你想上的话，那自己脸上挂不住嘛。你自己啊，你偷学生的，你偷自己同学的钱是吧？他大概就上了4、5个月吧，就这件事情出现之后，可能都没有到，甚至连4、5个月都有可能没有，可能就是上了个大一的上学期。他没上完，出现了这几个事情之后，他就走了嘛。他家里人也是把这笔钱给他还一下。你自己你想嘛，你还怎么待得下去嘛？对不对？
对，是。
对，这就让我想起了，前两天我跟一个大学老师聊天嘛，他说一个大学的男同学就偷人家的衣服嘛，内衣什么的，这是很变态的事情。你只要一旦被揭发，你就自己就待不下去嘛。对不对？就这种事情，反正也是年轻的一个代价嘛，这种，
没办法，对。
对，我们那时候好毕业，现在我不清楚，反正我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年代，毕业论文你随便搞搞，考不及格你有补考，还补考3、4次，反正最后把你给搞过，老师把你搞过，
对，
对吧？
然后我有一个同学，他也是最后好像咱们这会儿有那个四级的要求是吧？他可能最后没过四级，可能是没学位啊，还是说好像是最后是什么呀？就是说，最后还会给你，但是有个要求，让他是我们咱们这会儿有叫什么支援西部，最后他去那个四川这边了，现在混得也挺好。出
对，
国
其
了，
实，对，反正我们那时候的大学跟现在是不同。可能现在的学生会更卷一些，按道理说，或者他们见的比较
对，
多，我们那时候见的也少，说实在的，是吧？我是在黑龙江那边上的大学嘛，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傻子一个嘛，啥都不会，真的是啥都不会，就是。
我。对，都一样。我那个什么，我虽然学的计算机，但是我在上大学之前，我计算机都没摸过，
我给
就
你，
在那个网吧看见过，但也没玩过，就是那种电脑嘛，我都没有接触过。后来说这个成绩，其实我这成绩呢，可能还能考个更好点的学校。后来也是保守一点，我哎呀，就是选个好点的专业吧。那会儿感觉计算机比较热嘛，热门儿，然后就选了计算机，结果到这个大学以后，哎呀，键盘也没摸过，也不会打字，然后后来我们第一学期学的那个基础嘛，然后最后考试是考什么呀？打多少个字？然后那会儿有个输入法是叫自然码，自然码输入法必须用那个输入法，然后打字。那会儿还。上机那会儿有那个机房嘛，上机要练，专门练那个。
自然，
对，
我这个都不会打，我知道自然码是 Windows 98自带的输入法是吧？
自然码对输入法，我们那还是 DOS 呢。 DOS 下的那个自然码，用软盘自己拷下来，然后用软盘还要进 DOS，还要调用，然后是那么用。
对对，你这样子也让我想起了，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纯傻，就是说你要报考志愿了哈，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考了这个分数，你报考志愿不知道，然后自己心里就不知道要报什么东西。我那时候真的，那家长，我父母农民吧，也不知道。你问老师呢，其实我也发现老师也不知道，真的，他就说你喜欢啥，我心想我他妈啥也不喜欢。那时候，那老师说，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擅长啥的，就觉得，哎，你数学考得比较高，我那时候数学比较好吧。但是你说，那时候说你学了数学或者学了物理，学了，你别说数学了，数理化那时候就比较好。你让我学数理化的任何一科，我都可以去学。但是我确实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它，那时候就这样报一个嘛，随便报一个。过了之后才发现，我靠，没这个脑子去之后完全不行，写不了。
我们那个专业，就是计算机专业嘛。一开始呢是在那个我们上一届在那个电信学院，电信学院呢它是有两个专业嘛，一个计算机应用、计算机软件。然后到我们这一届呢，就是我入学的时候，它是单独的一个计算机学院，然后就一个专业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。然后我们到好像大二吧，大二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这个学院呢又合并到数学。数学与计算机学院，然后还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，所以说我这个系也是挺乱的，跟什么的一个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嘛，我们俩是初中同学，然后高中因为是分班之前，上半年不是一个班，然后分班之后我们俩又一个班，然后上大学呢，我们是同一个大学。然后呢，一开始他是数学系，我是计算机系，然后后来两个系又合并，又一个系了。
哇，这相当有缘分了。
对，
对，
哎。
对，那时候那个年代可能就计算机刚刚起来嘛。我们那时候是，就是我跟你差不多。那时候你看自动化比较热一点，然后计算机比较热一点，其他的就真的不知道。那时候房地产还没大起来呢，还不是很热呢。后来房地产那个建筑系才开始热闹，土木工程，但是现在土木工程又凉透了。
又不行了。
对，那时候我知道，最热的是那个生物工程，那时候忽悠嘛，就是你那时候是不是生物工程？我报的时候反正是最厉害的就是生物工程。
我还说实在话，那会儿我也不懂，包括现在我也不是特别懂这个专业。那会儿反正就是。我们学校，我们那个学校吧，那个生物系还是那学校里边最好的一个系。但是那会儿咱也不太懂这个，哎呀，说是计算机，其实那会儿呢，因为也没摸过计算机，感觉这个计算机也挺神秘，哎，能打字又能玩游戏，就能干好多事儿，而且说，哎呀，热门儿，然后哎呀，选这个吧，随便。
哎，对，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这样吧，也没有人指导，就发一本书。那个我们那时候报名之前发一本书嘛，一人一本书，对着那上面
对，
查
就是
代
一
码。
个挺厚的一本儿。
对对，然后呢，那个挺厚的一本，你就是只能看前面那个前言，说计算机是干什么的，化学干什么的，数学干什么的。那你想想，就百度百科嘛，有时候你看那个能选出个啥来，啥也不知道嘛。然后当时我还想着，哎呀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，要离家远一点，哎，就是说有一种要去远方读个大学这种，这个劲头。结果呢，我应该选南方，反而选了北方，反而那是落后了不行。对，我们那时候确实是有点问题，但现在的小孩，我相信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问题吧。现在可能他的信息太多了，也没啥用。你
对，
看，我看那个像你要是听张雪峰老师那种的推荐，前几年还天天推荐土木，我还记得孩子，他也没有这个啥嘛。哎，推荐不准啊，对吧？
哎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谁也没有预见性，是吧？这个
对，
世界的发展，你包括那个疫情之前，我感觉全国经济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是一片欣欣向荣，那个大家都很有信心。 你像买房什么贷款什么的，感觉哎呀，对这个怎么说呢？对前景充满了这种美好的这
乐
种，
观嘛，对，
对，非常乐观。然后疫情一来，感觉稍微哎，其实大家也没有感觉多什么，是吧？疫情，哎呀，
啊，
说可能不赚点钱，大家都差不多。包括疫情结束了以后，哎，有一阵是非常不错的那种经济，是吧？感觉那种报复性的那种
哎。
增长呀什么的，但是没持续多长时间。我感觉怎么说呢？可能还是跟美国这个闹贸易战闹的，
对，但对，其实我们也就是这就又说回去了嘛。其实大环境都是这个样，就是我们如果不停的在抱怨这个大环境的话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，有些人在这种很烂的环境下还是赚到钱了。
对，
比如说我前两天见的那个，大家都说女装烂到家了，但是她仍然在女装中一年搞个几十万，我觉得这种人是厉害的。你其实做女装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行业，因为你要看那个款式，你要看什么的，很多都是赌运气嘛。他很多，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他运气多好，他就上1000款，然后就推这1000款，他有自己的方式啊，比如说在小红书上啊，在什么嘞，找那种就是抖音上的那种大 V 啊，人家有自己的方式去推，就是怎么合作呀，他仍然是。找到了自己的一条路出来，就他也是投广告的，他投广告只是比较隐秘的去投这个广告，他不是说，哎呀，我穿上你来买我的衣服，他不是这样去做，他通过另一些其他隐秘的方式去做，看人家一天卖个好的时候卖1-2千件，一件你想想赚50块钱的啊，挺高了，就
啊，
讲
真
利
是
润的，他卖比较
挺
贵
高的
的，
了，已经啊。
他不卖那个就是比较低的，他卖就是。比较高的那种价值比较高的，因为
哦，
我相信价值比较低的有另一套玩法，可能不适合他这套玩法。就是说，哎呀，还是在整个的市场中去那个摸索嘛。我觉得这种人是比较厉害的，就是那个福建嘛，福建人真的是
对。
厉害。
哎，真是有机会，真是得去南方呀！南方那种，
看看。
对，看一下，然后主要还是学习学习人南方这种，感觉他们的思维方式都跟北方的不一样，是吧？你像咱们这边，是吧？求稳，然后这个考个公啊什么的，可能是稍微比较好的出路。
哎，对对对，但我相信以后也许他们也有，就是也是分人吧。我相信，南方也有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就是求稳，我就想考公，这肯定也有各种各样的啊。就是
对对对，
每个人还是有杀出自己的一条路嘛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我觉得他们过得真的是开心，因为他没有正经班上嘛，他就是他只是知道他在。他要从网上去做这件事情，你说他到底是不是？至于是不是卖茶叶，是不是卖这个女装，对他来说是不在意的，因为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嘛。他就也是到处接触人，这个他跟我讲也是蛮重要的嘛。他就见识各种各样的人，他就是一下子听到了一条信息，咱们这里就吹牛吧，他是听到了一条信息，他就去尝试一下，哎，这个就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商机嘛。我看他也讲他怎么做韩国的市场，怎么做日本的市场。实际上他就是个初中生，但是他确实可以做，去韩国卖什么东西，日本卖什么东西，然后去东南亚卖什么东西。你说英语重不重要？也重要。他找外贸生嘛，帮他去回，找一堆人帮他去打工嘛。这你是英语就是商务英语嘛，商务英语专业的，你过来打工嘛，反正现在也便宜。你不管他可能就是。打字都懒得打吧，他找一些大学生来帮他回各种信息。
对，
对，但是从他的思维上，你就发现他是没有被教育过的人，因为他很活嘛，就是他不是那种按部就班呀，或者是我要找个好工作。结果那些上在什么什么经贸外语大学的，结果去给他打工了，可能考试比他强太多，对不对？反正我还是蛮佩服这种人的，很有闯劲。
可能咱们上学，这个已经成为一种时间长了一种思维定式。
对，
反正
我也觉
人
得，
没上学吧，可能思路更活一点。
哎，对对，反正我对这些人真的是由衷的佩服，真的不只是他赚了多少钱这件事情，你就觉得他活的这个生命很精彩，
对，
真的很精彩。就他做任何事情吧，他就是他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地方，就是。如果要去韩国，他就去韩国；如果要去日本，他就去日本。他不会说：“哎呦，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啊？”没有，他就去。你说他会说日语吗？肯定不会，他也不会说韩语，但是他就是去了。这我是很佩服的。像我们的话，就觉得好，我去就是个哑巴嘛，他没有这个想法，他就去了嘛，就要做这个市场。你就觉得哦，
真是，这
很有
个
闯劲。
有的时候咱们这种感觉，哎，打个比方就是说，哎，我有一门技术，哎，我才能立
哎，
足。实际上，这
是是
个现
是，
在这个世界不是这种玩法。
对呀，他们也会，比如说，我们就像我这样，哎，试图做自媒体，做什么？人家直接找那种已经成功的自媒体来合作，他就去谈嘛，他就是说我要，你自媒体要怎么搞，怎么搞？对，他们就是利用整个自媒体，当然也是双赢啊。他下面就他跟他合作的自媒体很多。就是他也他当然他可能撬不动，就是李佳琦那种顶部的，但他可以替，就是他肯定跟那种他付得起钱的那些人合作，然后再怎么去分这个钱，这很厉害啊，就是他有这种思维嘛。但我不知道这种思维是怎么来的，也许天生的，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不是教育，这肯定不是教育出来的。
先怎么说呢？这个也是形式的问题吧。你像我们那个现在在律所这一块儿，你像那个律所，有的律所人就在那个，比如说抖音啊那一类的，是吧？做着引流，人就案源是比较多的。你
对，
像有的律所，我们律所现在也准备跟一些单位合作嘛，也是合作。你要自己做，说白了，律师也没有时间。然后有的，你像我们这一块有的律所就做的比较大，案源就比较多。再有一个呢，现在还有一些，你知道法律咨询公司，实际上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呢，它是属于游走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正常来说，你一个律师必须挂靠在，也不是说挂靠吧，在一个律所里执业。他那个法律咨询公司，第一个不可能有律师。因为你律师呢，他的要求呢，必须在这个律所里边。你像法律咨询公司，他呢，但是他们就比较灵活，是吧？我做自媒体，我引案源什么的，所以说这个倒逼着这个律所呢，也主动的去做这种自媒体啊什么的。因为你没有的话，你案源也没有啊，是吧？
对呀，你
所以
还
说
是
现
就是
在，
说，
对，得跟上这个趋势。这
是是
可能
是，
说现在这个视频这一块可能也是稍微有点下降，但是这还总体上还是一个大的趋势嘛，是吧？
对，我觉得商业的本质就是流量嘛，你搞的流量就
对。
好，你就搞的流量，你随便，你其实有时候我也是最近这两年，包括跟各样的人聊天吧，我也发现了，你就发现那些比较成功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流量的思维嘛。就是你看看我们，我想你那个城市中肯定有个很大的商场，那个商场他只需干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人搞过来。至于你里面卖什么东西，我都出去嘛。就是你只要有足够的人，他这个商业模式就可以起得来。他完
就是
全
说，
不在，
搭平台。
对，你看抖音也是这样嘛，所有的都是这样，包括你每一个人也是这样。比如说，你说他是做自媒体的，如果他的量足够大，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人，那么他做律师，他仍然，如果他律师想借助他的流量的话，他仍然会获得很多案件，因为你不可能是说，100%精确的去搞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是说你碰见的某一个人，你过来，哎呀，你咨询一下律师，因为人一生中总有某一个时间会碰到。法律上的问题，他就会想到哦，以前那个跟我瞎聊天的那个人是个律师，他就会去找他。你看很多律
对，
师，我看对吧？他就是这样嘛。他只要有足够多的人，那么他就有足够多的案件去接。 因为你今天没有，后天没有，搞不清楚哪天就会有嘛，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吗？
好像这个也有那种，比如说打个比方那种，保险公司，你比如说机动车事故的这一类的，包括在医院里边，有的他就给我打电话呀，找我们这，哎，能不能合作一下，是吧？因为在医院，他一看，啊，是个机动车事故的，他就给你联系了，相当于有个那个案源就来了嘛，什么类似这种。还有一种也跟我们联系过，就是说什么呀？他是那种，打个比方，他在网上一搜索，具体的技术这一块我不太清楚啊。就是他在网上一搜索，哎，他就能把你的信息抓出来，然后这些人呢就有这些信息，就跟类似那种有那种。他有那个号，这个信息嘛，他有好多信息，比如哪一类的，哎，如果你需要，我给你精准的提供给你，也是用这种抓取的技术，好像类似那种。
是，我也知道这个，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，这个是真的，就是快递公司，他们从快递公司啊，精准的去抓某一个，比如说你经常尤其是南方，北方，我觉得这个模式很难搞起来。南方他不是有很多做外贸的吗？我觉得普通人要起来的话是要做外贸，而不能做这种投资很大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本钱。但是做外贸的话，相对来说钱要少一点，就是你就要灵活一些嘛。他们是买这些信息啊，就这些信息，但是他卖了100手了，其实就是不是那么值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卖了100次了，你知道吧？可能就被不停的人轰炸过了。洗就洗的差不多了，其实那个价格也不什么，但有的人他就会想的思路就很好嘛，哎，就是现在这一招已经不行了，他就买通很多很多的快递员，就是一条快递员的那个单号上，你给我拍个照片，我就给你1块钱，就这样，因为快递员一天送500单呢，不就是顺手赚500块嘛，但现在的话，大家发现了，完了这个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上面都虚拟号
号
码
码
是
都
吧？
已经那个什么
那
了，
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的，但是是吧？你知道以前的时候都手写的那个单子，啊，那个号码都写在上面，大家认为那个是没有价值，但在南方它确实有很多价值。他们就是比如说你不停的，他们会匹配啊，比如说你不停的进鞋子，他就会认为你这个电话号码就是一个鞋垫嘛。比如说你一个月发给你的就有500双鞋子，显然不是你自己穿的嘛，那么呢就会有人去。你就是与鞋垫相关的嘛？我首先知道你发的什么货，我也知道你这个信息就很重要了。那个造假鞋的就说你卖耐克，要不要我提供点假鞋给你卖，是吧？类似真的就这样，
对，就
后面就聊单嘛，这种叫就是我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搞上来的，我就跟你聊嘛，聊天。然后呢，不只是聊这了，聊国外的啊，聊哪里的，他们都可以的。他们就靠这种我们认为。哇，这不大海捞针吗？对，人家就是能捞到针了啊，还是金针，这样
对。
起来了一大批啊。我们认为这些，人家也不诈骗你，人家就撬你嘛，就说我看到你这个天天买衣服，我也有个工厂，我给你提供衣服，比你这样还要便宜一点，对方也就将信将疑嘛，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资料了嘛，所以呢，这个电话是比较精准的，就以前的时候，现在是不行了，现在。你说，哎，这条道路为什么堵上了呢？堵上了是平台慢慢发现了。我相信那些人他还有其他的途径去搞，只是呢还没有堵上。就我们属于哪种人呢？堵上了我们才知道，就好像网上说的，哇，哪里扫黄扫完了我们才知道，以前不
对，
知道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反
我
正，
感觉咱们的思维是什么呀？一遇见一个什么事儿，哎，先想想这个事儿有哪些困难。人他们那种人呢，哎，这里有什么机遇？只要有机遇，我就敢干。
对，是真的是有这个思维非常的不同嘛。我们可能就是求稳的啊，求看看有没有人成功过。你等到有人成功过，那不晚吗？对不对？但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我也听他们讲有很多困难，比如说他要被人查呀，被警察查呀，就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这种事情嘛。有一些，比如说串货，像。 什么东西他们都敢串货，因为包括你知道很多的代理商他不允许串货嘛，那给你的价格跟他那个不同嘛，但是
啊，
这
对对
就
对。
对他们敢串，为什么不敢串嘛？反正你给他100，给80，这期间有20块钱的利润嘛，他们就敢串货。哎呀，这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被他们走通了，我就觉得这才是商人的本质。
商人，对，这个人那种思维就是属于经商的思维，咱这种思维，哎，这个其实我感觉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你真正的深入进去以后，可能你这思维也就活了，也就属于那种思维了。咱怎么说呢？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种状态，你没有真正从事过，咱一直就是按部就班的给人打工。也没有自己说当过老板，
对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可能这个样嘛。你看很多的，受过教育太多了哦，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。尤其是你在抖音上引流也好，包括你说律师，他是博士生、研究生什么的，做不出来嘛。他这个引流的方式，他不像是其他人做的那么无，咱们觉得无底线，但是人家可能普通人就喜欢看那个，但我们做不到嘛，对吧？
对。
哎呀，反正没没嗯，我的我反正就觉得啊，你只要是有一方面才能的话，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很难扼杀你。就是不要抱怨，即使我也相信这个就是说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，对不对？就我前两天我也是看不是看短视频，我看那个一本书，我又忘了叫什么书了，他就讲日本发生那个核泄漏的那时候，10年前吧，可能是二
辅
零
导那
一一
个，
年啊，辅导那个时候，我靠，人家辅导的时候说那个巴菲特第一时间赶到日本，然后他发现那时候大家的股票都在崩嘛，然后他那时候疯狂的买进日本，但我们没有达到那个 地步嘛，
他好像是他说的吧，就是说别人那个，
恐惧的时候，对。
恐惧的时候，我这个什么，对，就是
他
那句
咋？
话。
对，可能就是这个，但我们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有这个思维，而且他就在我们身边这个样子。那个，我觉得我也是认识的一个福建的嘛，他想一直做点就是，网络上这种东西，他让我给他做软件，就是，但是大部分软件我都做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想法是非常的，我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，但是确实我做不出来。他总是有那种神奇的想法，我只能按部就班的做这个软件嘛。他说他要监控哪一块能不能做出来，我说这个做不出来。就是
技
他
术
说
达
他
不
要
到
做，对，但是他经常说啊，哪个团队中他已经知道有人做出来了，他告诉我哪个团队中或者马来西亚哪个团队中，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他去搞一下？他说我都是想找啊，但是那种呢，人家都给卡住了，就是那个技术是不会外泄的。哎，反正我就觉得哦，这个，反正我在软件这一行中也是呆啊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犄角旮旯的事情，我们认为不太行的哈，结果人家都已经做到了。比如说哈，我现在可以举这个例子，这没关系啊。就他做了，就是咱们这个支付，就是国内的一家电商平台吧，他要推广他的这个付款方式嘛。他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你要交朋友，你朋友帮你点一下，你就会拿个3块5块的这个，或者1块2块的，对。他们发现了这个商机，然后呢，他们把这个代码嵌入到那种广告里面，他就投百度。你投百度的话，你在百度上一点这个广告，实际上他们要的什么，并不是你下这个单，而是你一点这个东西，它其实就是有个1块钱到了你的某个地方的账户。他们说那个团队搞了300万，几天，就我们想象不到嘛，我们想象不到，
就
我们
是。
可以。我们只想哇，我要找我的朋友、前女友，你给我点几个，你赚20块钱呗，是吧？你这就这个，我们认为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办法，但是他想到的方式就投流嘛，就是我把这个代码嵌入到那个呵呵嵌入到一个广告上， 那么全中国的人就帮我点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只要确保我投流的这个钱低于，是吧？低于我的这个啥就行了，低于我的利
投
润就
这
可以
个，
嘛。
对。
对，这个推荐费嘛，比如说，而且他还有其他方法，就是你点了之后发现，哎，我比如说我要卖一架飞机，大家都不会买这个飞机嘛，因为他把这个价格弄得很差。然后呢，没有人会真正的成交，这个平台就会也感觉到你这个没有成交，他会退给你一部分这个广告费，比如说退给你80%，为啥？因为你一单都没有成交嘛，他们就写了一个轮询的机构，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，永远不会成交的东西，你点一下，实际上他赚的并不是卖这个产品的钱，而是你点一下之后，就有一个钱从那个推广平台。到了你的某个支付宝账户，他们当然也是整了，不能整出一个好嘛，就这
对
样。
对，
我当然了，这件事情是他事后跟我说的，人家事前不会跟你说吧？就
好
他
像
说
我记
几
得
天嘛，
在
几
之
百万。
前在外国的网站有类似这种，就是说，他你点吧，其实你点的是这个，好像相当于给他点了一个类似，他增长了他的流量，然后好像还是外国给你寄钱过来，是类似那种。听
对，
说
就
过类
是，
似的，
对，反正他们已经把那个平台就是说研究透了嘛，他们就吃这一个灰产嘛，哦，这个实际上是有点违反道德，但有的时
对，
候也你也不好说嘛，因为你他们，
相当于漏洞嘛，
对呀，而且你平台也确实很难防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搞这些东西，这个有可能就叫灰产嘛，他们也不敢搞大的。国内的这些大账号，哎，搞了他妈不死了吧？他都是搞那些国外的。我当然跟这些人也不熟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经验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确实不是跟我们这些人一路的。所以呢，我一说访谈，他们就很害怕嘛。我操，我这个东西不能访，不能访
也就
谈是
是
吧？
接受东哥这个访谈
对，
的这些还是比较什么的。
对，那些肯定是不敢嘛。那些他跟我说，他说我就做灰产嘛，然后我天天有的还专门整那种你日历压呀什么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，我们又先聊天吧哈，就是如果有听众的话，可以看看，就你知道，在这个 AI 之前，不是有一些人会祝福嘛？你过生日，他会找一些非洲人啊或者哪里人给你
哦，
祝
对对
福，
对，给你拿个
对，
举个牌子。
哎对。对，这个东西，他们有的人就专门做这个，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。哎，你可能就交300-400块钱，但是它的成本整个过去，每一单他赚200块，他整个网络去在做这个事情，非常，因为非洲你不用给他太多钱就可以了，他就拿着个牌子，然后给你。但现在大家一看，可能用 AI 生成会比较好一点，我们把它算法
这
打了吧。
直接 AI 了。
对对对，但是你难道不觉得哎，他们就是很厉害吗？是不是？有这个想法就是很
对，
厉害。我们就觉得啊，我们有时候这样看到说，举个牌子，比如说"邓哥生日快乐"，我们就觉得哇，这个有这么虚伪吗？是吧？我们可能就觉得有很虚伪或者什么，但不是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，有的人因此赚了成百上千万。对，就这样。有时候我也经
哎，
常去听他们。
这类似叫什么赛道，各种赛道嘛，一听
对
那
对
个。
对，
那个视频里边就是各种赛道，我也关注了一些，也是关注的那个网上的一些有真正去那个非洲做实业的。其实现在非洲好像一个蓝海吧，现在中国有好多在那儿，你像一些过剩的产能，然后到那个非洲去，非洲那边说白了，基建这一块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。
非洲、南
有
美
很
呀、啊，
多，你
都
像
很
我那
好。
个，在我转业之前，有一个也是一个认识的一个外单位的一个领导，他也是好像选择自主择业，然后他的一个战士在非洲，然后做的产业也比较大，然后后来就让他去了，在那儿反正是特别赚钱，但是呢，只能是就是说。 出国嘛，可能一年回来这么一两次。
对，所以这个很多人就不考虑这个，就是你想又有老婆孩子在这里，你又想那个，好难呀，你很难两全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衡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很难是说你又要离家近，又要赚钱多，还有什么，就
钱
很
多
难
事
有这
少，
么
离家
好
近嘛。
的，对对对，很难有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每个人只能说，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，肯定是你权衡了半天，选择的最好的或者最适合你的一个职业也好，道路也好，肯定是这样的，是吧？
对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哎，反正这个时代也就这样嘛，因为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，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嘛。虽然大家都说我一定要去改变，但是你要看看你能不能承受改变的成本吧。我在想，哎，我还想当皇帝呢，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是尽量改自己的小的环境嘛，也不是说要适应它，至少。在小范围内去改一下，改一下自己的心态啊。但是每当我讲这个的时候，人家就会觉得啊，你这个哦，就是是非不分呐、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这样。比如说你要想上重点本科，你又想上哈佛，又有什么？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怎么提高成绩？而是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吧？没有啦，你就是把分数搞到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比较对的嘛。也不是
对，
PUA 了，你就是这样。比如说，你想在网络上赚钱，你就要承受赚钱那些苦嘛。比如说拍视频呐、啊，你看那些人喝生鸡蛋呀、啊，是不是练打弹弓啊？你自己又不想练打弹弓，人家也不会关注你的。我虽然我没有问过那个人练了多久打弹弓，但是不能说百发百中吧，他也去剪辑过，但是真的很准。我现实中见到过，是真的很准。
就说那句话嘛，光见那个贼吃肉，没见贼挨打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些还是要一些基础的东西，还是要做的，还是要自己要努力一下，运气再好一些。你不努力，我估计运气不是特别特别那个啥，是吧？哦，
怎么说呢？我感觉，你像东哥，咱们都是同龄人，我感觉咱们其实，咱们。相对来说还是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了。实际上那天我也跟你说过，就是说，其实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，还是处于一个上升期，经济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是吧？
对，
你像包括我现在的一些大学同学，基本上工作都非常好。你像我们那会儿，就是大学毕业找工作嘛，基本上去什么那会儿银行也比较好，去银行的，然后去这个，你像我这种当兵的。你像我们班当兵的七八个，最后这个去当兵的，包括各行各业吧，因为都需要这个计算机相关的，最实在不行就是当老师嘛，就是去个中学啊当老师什么的，包括我那个初中，高中同学，基本上全都在各行各业发展的也都非常非常好，你就说肯定是都工作肯定都能找到，是吧？
对对，我们以前找工作，确实也就是说运气好嘛，也是。我们那时候找工作，你只要肯去，总是可以签约嘛，经常会
对，
签好
对，
几个嘛。但你说有好的有差的，挑挑拣拣的也正常，对吧？
对，
反正我那时候觉得找工作，哎呀，你去投投简历就可以了哈，也没有那么在校招就基本上就那时候我
基
觉
本
得
上
他
对，
妈对80-90%是真的，现在可能80%有点水分很高了。对，这不是我们能力强，我们也跟傻逼似的，但是就是赶上了那个东西吧。
这个那会儿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公司在大量的招人，包括那个为什么我能去部队呢？也是因为部队那会儿他是那个什么嘛，要机械化、信息化那种改革，然后需要大量的这种，因为在我们去之前，部队有一种就是生长生，就是军校的那个毕业生嘛，这个去部队，然后那会儿呢是比较少。然后，再有一个就是说，那种直接提干的，相对来说文化程度可能稍微低一点。
然后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报名。反正你报名的话，我好像就去了很多。 我同学，但我也不联系了，只能说是同学。我们确实是一个系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隔得太远了啊，就他也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嘛。啊，我知道他是海军的，就潜艇啊，或者，但是同学聚会什么也不太敢啊。其实也不是，也许他有自己的战友，那也人家是聚那个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跟他是一个系的。那慢慢的，你又当兵了，实际上是有点隔阂了嘛。我觉得你这个，
我感觉啊，因为这个潜艇营这一块呢，可能更不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我这个在这个陆军这一块还怎么说呢？也不是身不由己吧，因为你经常不在本地，经常任务啊什么的，是吧？事儿比较多嘛，而且基本上一年要出来的话，也就休假的时间，也不一定能赶上这个。赶上这
对
个
对，
什么聚会啊什么的，是吧？
对，但我相信他肯定跟自己的战友什么，肯定人家有自己另一个朋友圈嘛。就是
对
他与
对对。
他分开了几个，我也不知道私下里他们联系不联系。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，他好像都没有去。就是他虽然在群里，就是班级群还在嘛，但是好像也许什么也不说话嘛，可能也是军队上管理比较严嘛。我知道他们在潜艇里，有时候他偶尔说几句话，很少很少很少，然后可能也是怕泄露一些信息嘛。得具体干啥？反正曾经是去过潜艇啊，你说现在是不是在航母上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最初是在潜艇，那时候刚开始毕业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没有，就在训练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要去海军嘛，海军潜艇。然后那时候见了，有时候踢踢球啊，会碰在一起。他们就讨论嘛，他说哇，潜艇的话有时候出海要好几个月。当时我还觉得好几个月哈，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哈。就想想在海上漂好几个月有点痛苦啊，我觉得，但是也就习惯了，也就这样了吧。
对，然后其实那个，你像我刚一当兵的时候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咱们这个，可以说我是咱们国家这个军事发展的，也是一个亲历者嘛。到现在，可能说中国这个军事实力已经很强大了，是吧？
对。
你像我，在我当兵那会儿，打这么个比方吧，那会儿我们在一直研究怎么打台湾。也就是说，打台湾呢，困难还是非常大的，不是说现在像现在这种，哎呀，大家从网上都一感觉，哎呀，打台湾那是手拿把掐的那种事儿，是吧？就是说什么直接飞过去，就怎么倒怎么倒，甚至不战屈人之兵，
嘴
直接
炮，
是吧？对对对对，
嘴
类似
炮，
这种。
其实其，嗯，
但是那会儿呢，真正实实在在的，就是说怎么去打，包括他的
嗯，
这各种防御啊。咱们这种各种力量对比啊，的确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但是呢，也是咱们这个军事实力呢发展也的确是非常快的。尤其是怎么说呢，陆军呢也发展的也很快。但是我感觉发展最快的就是海军和空军这一块呢，真是尤其飞机啊，你像飞机几代机几代机了，尤其
对
是
对，六代机
舰
吧，
艇。
我
对，现在最最先进的六代机嘛，然后你再一个就是潜艇，咱们那个有一句话说是，是叫什么？就是说多少年陆军，多少年海这个空军，多少年海军，海军是百年海军，经过100年才能形成一个规模的海军，陆军是吧？空军可能稍微什么一点，简单一点，尤其海军这一块儿，你看为什么中国发展海军啊？就是海权嘛，海权论是吧？你像中国的任何好几次的侵略都是从海上来的。
对对对，
再一个
他
就
从
是
陆
也
地
是
上来不了吧？
面临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，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台湾这一块嘛，是吧？实实在在一个这个统一的需要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个海军，我感觉海军发展的是非常快的。
航母就
你
好
包
几
括
三个
我
了
们之
吧，
前
三四个
对，
了吧？
三艘了，对，
三艘还是4艘？
对，
我只是完全看新闻，但是我也不大相信网上那种 嘴炮嘛，因为大部分都是键盘侠，你知道不？他
对。
也就，因为这种东西就跟我们，我相信，应该肯定是比较困难，肯定不是网上说的我要是吧？哈，那太假
嗯，
了，
对。
就是他也说话也不负责任嘛，敲敲键盘就拿回来了嘛。我相信这种东西肯定还是要有实力说话的吧？
对，
对呀。
这个，你像我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海军的干部都非常年轻，为什么呀？你想想，这个一个舰艇，它是肯定是从别的舰艇来分出去，然后是吧？它肯就相当于分支越来越多，所以说这个海军的干部都非常年轻，
对
对。
对对，因为他很快就得到晋升嘛，相比于其他的
对
来说，
对
对
对
吧？
对对，
因为那个舰艇，中国的舰艇太多了，很快就要成为舰长，因为他不停的在下嘛，
对，
对吧？
对，
哎，他说的叫055啊，是不是055嘛？零
啊，
五
零
几？
五大区，对，
啊，对啊，说这又要下水多少？我还看了一下美国那边哈，我也是偶尔看一下哈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他说美国那边连续取消了3、4个的那个什么，造不出来吧？他的造船技术已经不行了。说美国这边就是，
对，你像主要是吧，他们那个制造业不行了嘛。你像美国的一些船什么的，都是包括那个商用的船，都是日本啊什么韩国造。
韩国嘛，
他
对。
现在你像我跟就是一些老牌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，你像美国呀、啊、什么，尤其英国，它都金融化了，就是说白了，你做实业的话，又累又苦。
对
又
对
有危
对，
险是吧？你也赚不到多少钱，但是做金融呢，
对，
很赚钱。所以
对，
说他
金
们
融
那
的
个
话，对，
特朗普不一直说什么制造业回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金融怎么说呀？最顶级的嘛，它出口美元就是嘛。
对
我
对
觉得，
对对，但是
这
呢，就是
个，
说。你像对这个军事来说，军事力量来说，你包括那个美国那个 F-22，它那个生产线都关了嘛？
这个我倒是没有太关注，反正我是也是听说嘛，因为也不能说听说了，感觉就是嘛，美国好像在收缩嘛，你看他这也不管，那也不管嘛，他应该是。如果他实力特别强的话，他肯定也会这也管那也管嘛。我感觉他好像在
对
全
对
部在
对。
收缩嘛，对吧？你
对，
看他欧洲，他也好像是也要撤离这个，也不插手了嘛。他好像也要从亚洲有点要退出的意思嘛。
哎，我
我
感觉
也只
美国，因为他每届总统都不一样，所以说他的政策也不一样。特朗普上来是这种政策，如果他下去以
对，
后，
下一
另
个
一个总统
哈，
上
对。
来，可能又另一套说法了，就。
对对，有可能又是激进的，也不好说。但他的政策好像没有太大延续性。你看那个拜登在台上的时候，天天支持这个乌克兰哦，然后川普上来，好像就妈的就开始支持这个俄罗斯了哦，以至于人家说是他是不是俄罗斯有什么把柄拿着他呀？
这个网上不是还说什么川建国同志吗？
对
他的
呀。
好多政策也是，其实对中国也是有利的，长远来看。
他又打贸易战，又什么？但我觉得这个对普通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。但是呢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改变他，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改变了，只有几个人可以改变这个。我们不还是尽量不能，就是在这种大家都受他的影响下，还是尽量的搞一点自己的钱吧。我觉得这
对，
个想法是对，因为我真的你说，他要打贸易战。我们又没有办法让他停手，是不是？我们又没有办法停手。我有个同学赚了好多好多钱。你说起军事来了，其实我稍微说他一下也没事。你知道他做什么的？他做夜视仪的，就
哦，
军人的那个夜视仪。就你说的，
哦哦。
人家也是踩对了这个，他还是一个民用的了。他整个企业是民用的嘛？他说他以前的时候，没有打贸易战之前。我靠，那公司都要倒闭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打这个战争之后，包括一打贸易战，人家可能就是 中国也要增加这个军备嘛，你知道？发现哎，这家公司就浙江的一家公司嘛，做夜视仪的民用企业，哇，全力做夜视仪，就是红外线的夜视仪嘛，就是视频头戴的那个，就是哇，直接翻身了，那个全是军事订单，好好的赚钱吧？你就觉得哎，他还是在一个机会，就是在一个浪潮之中哈，你看就让他发到大财吧。好像咱们就说啊，疫情来了又怎么样？人家卖口罩的，就是我说的那个浙江，我去见的那小伙，人家疫情之间就是全世界都缺口罩嘛，他是卖巴西啊，卖巴西啊，巴西也缺口罩，他就是那个订单，人家都是先打钱，300万美金打过来，说你给我搞一批口罩，他在收集市场上合格不合格的，就给巴西运过去，就海上。你就是我们可能就在封在家里，我战战兢兢，害怕的，我别传染了我是吧？人家就是
对，
给南美那边卖口罩，也是不怕死的。其实也不是说怕死不怕死，这玩意年轻人死不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得了，我们都得过，是不是？没事，只是恐惧战胜了这个什么东西，它并没有那么恐惧。尤其是我们也都知道了，我们。你至少得，你得过吧？我周围的人反正都得了一遍，这个
对，
是
肯
吧？
定最后都感染了呗。
哎，对对，他们就是不怕嘛，去南美卖口罩，巴西，然后给就是人家先给钱了，完全没风险。他再从市场上那些造口罩的公司也是作死，就是造嘛，因为他要造这个口罩，然后卖到了巴西。然后赚了那些钱，回来再怎么造，可能也造的差不多了。不过人家即使把那个钱造完了，他也是赚过300万美金的人，不
对
一
呀、啊，
样
肯定
吧？
赚了呗。
对
对，
对对，
这
反正
个
现在，
我那个我之前的公司那个老板，然后就是也是疫情期间嘛，然后他说也是他的朋友拉着他做什么呀？做那个核酸检测的那个实验室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投多少钱？可能投1-2百万。”他说：“多长时间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本了。”然后那会儿那个我。那老板还犹豫呢，结果他就没弄，结果后来说一个月赚回来，然后投入100万赚几千万，
对呀，就是这样。有的人就是比较胆小啊，或者比
他也
较
没
啥
去
的，
嘛，
对对，就是错过那个机会嘛。其实有时
嗯。
候人，哎呀，按部就班的也不行。我觉得哈，但也许首先哈，我们要承认要有这个命哈，有点玄学了，
对，
是吧？你要有这个东西哈，要有这方面抓能力的，抓机会的这个天分，要抓风口的啊。其实，在任何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能抓。反而，我们如果天天听那些，就是说要稳健呀，要什么的啊，就是你打工呗，反正挺稳健，当个老师，或者是找个，那还挺稳健的。
说那句话说的，穷的稳定。
哎，对呀，就那个都是很稳定，每个月发你5800，或者是你还知道
嗯，
后年发你是6200，因为你每年去找这些钱嘛，
对，
是不是？对。那也不行，我觉得那也不行啊！哈，哎呀，总之呢，我们就谈一谈，就是我想记录一下我们这些普通人最终，哎，到什么地方了，到哪里？所以呢，我2-3年之后再访谈你一次。我们如果有
可以。
运气的话，我们看看我们到底到哪里嘛。这就是我做这个电台的预期。我也给你说了嘛，非常有可能的是，这期电台就是有个2000多人收听。可能2000多吧，不会有大的起伏，就2000多，可能人家都不会去看我们的视频，就是听一下，然后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最有可能听的反而是你自己，还有就是有一天你家的小孩 突然发现
对，
了，我老爸
哎，
曾经
对
搞
这
过这
个，
个，真的是这样。诶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爸爸算什么呀？但是你有没有现在想过这样一件事情？我倒是有点很想看看我老爸年轻时的照片。他年轻时几乎没有什么照片了，就是结婚的时候有，哎，我一看还可以啊，长得还行啊，但就没有了，就身份证上有。 没有了，其他的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。
其实我感觉可能真是，就是说你到一定的年龄吧，其实你就想着那个了解一下自己父辈啊，或者说自己祖
哎哎，
先啊，就是说
对
类
对
似
对，
于一个我从哪里来，是吧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这个什
对
么，
对，
包括那个去年，好像我回
啊，
家，我们那儿修家谱嘛，家谱，
啊啊啊！
我们这个整个一个家族是吧？就是那家族呢，好像是从到我们村儿，我们这个家族相当于我们村儿一个挺大的一个家族，然后那个家谱我也看了一下，就是多少年了呀？反正时
啊
间挺长了，从那个也是个分支嘛，我们那个。最早的一个祖先好像就是从山东过来的，
啊
从山东好像到山西，从山西再到我们这儿，
啊啊！我也查过，哎，我跟你倒是很一样，我也查过，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过来的。山西呢，然后到了就是聊城那边，据说是干什么了？做豆油的。说
哦，
豆油啊，就开油坊的嘛，就以前的时候，
哦。
就是说明朝时候那时候就一直开油坊，说那个油坊开了好多年，然后呢，到什么时候？据说是到义和团的时候要杀人嘛，就我那个有一支到了这一边，就是我老爷爷那一代，那边还有亲戚的，就是我叔叔，就我叔叔现在60多岁了嘛，我叔
啊！
叔年轻的时候。还到了聊城那边走亲戚，并且呢，他还在那个油坊里还干了几年活，但是到我这一代完全不知道，就不走了
对
嘛。
对对，
就我叔叔那时候还走，像我爸爸也不走亲戚了，尤其是我爷爷去世了，因为我爷爷也是出生在山东，但是我的太爷爷就是出生在那个地方，你想想他还
哦。
回去吗？但我爷爷他出生在山东，可能还有一点亲戚哈。一
对
年
对
可能
对
回
对对对，
去，一年回去一次，或者是，交通也没车，我不知道多久回去一次，可能3、5年，我也不清楚吧。然后就这样去，我叔叔反正去，也有亲戚关系嘛，去干过油坊，干过油坊，家里还有一个遗产，他干油坊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勺子，你知道那个我们叫调羹勺子吧？哎，他
啊。
拿回来了勺子，其中一个给了我。现在还在我老家，我小时候一直用那
传
个
家
勺子
宝，
吃饭。哎，对对对，传家宝嘛，就是铝的，实际上是不健康的啊、哦。那个铝，对，那个是传家宝。然后就这样，包括我上大学不是上黑龙江嘛，上黑龙江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是有闯关东的人嘛，就闯关东
对。
就是山东那边去闯关东嘛。然后我去上大学的前几天，比如说我到9月1号，就不8月30号上那个什么，结果到8月底的时候，我村里就去了一个老头，他说呀，他就叫我的名字嘛，乳名嘛，他就说你帮我找一下什么街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，他说他姨在那，
哦，
他姨，他这个老头的姨呀，我一想，我操，这我去哪找啊？那找他姨肯定去世，他说他的姨可能已经去世了。但是你到这个街道这个地方叫泰安街什么什么的地方，然后
嗯，
呢，他给我写了几个名字，你去问一下他有没有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傻了吧唧嘛，然后去之后我就看，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我们属于泰安啊，他也没去过，
哦。
他只是知道那里有一个遥远的亲戚，然后我就去找他的那个泰安街，真的哈尔滨是有个泰安街，但是都已经装修的，你知道拆迁或者人家早就不是街
对，
了，
拆迁，
就。
一拆迁
对，
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
啥也找不到了，你知道？哎，我就马上打电话回家嘛。那时候都是固定电话，我说找不到。那时候他说找不到也正常吧，这件事情就这样放下了。那后来呢？哈，到了大三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奇怪，我又谈起了这件事情。我就说什么泰安街什么的，因为我在哈尔滨上学，有很多哈尔滨本地人，你知道吧？他说他就搞的泰安街。我说，哎，我说我再问一下那个名字，我又打电话问。我家里那个，我的就喊老爷爷的那个人吧，说，我说我这里有个，他说他以前家住在泰安街，就是那已经拆迁了嘛，但是他问问他认不认识那个人，然后他又把名字写给他，然后我又拿给我这个同学，让他回去问家里嘛，你知道吧？哎，结果真
对，
的问到了其中一个，但是那一个就是他的表兄弟了，也已经很老了。 然后呢，我就要了他电话，据说他们还联系了一下，就是表兄弟嘛，就是他姨家的孩子跟他嘛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
对，
哦，还是人中国人不就这样嘛？你其实说实在的，
对，
你跟他
生根。
有，你觉得能有多少关系嘛？你说都老头了，一辈子没见过是吧？可能见也就见
对
过
对
一
对，
两次，等到老了，他竟然还想去见一下，哎，我就记得了这件事情，就这样。包括我录这个，也许是那真的是没什么人看，我就2000人看，而且人家不一定看完，就是2000人肯定点开过，大概多的时候5500，我最多的记录5500这个样子，对，大部分人就是慢慢搞到5000、4000，你知道4000左右，然后就不会再增长了。所以呢，最可能看这个视频呢，就是很多年之后的你。所以呢，我传在 B 站和 YouTube 上。我还有一个音频啊，反正在我自己的网站上，就这三四个地方，YouTube 倒闭了或者 B 站倒闭了，那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没什么好办法。我还有一个存在本地的，存在本地的就是在我公众号里有啊，就是分布式存取的嘛，你只要一放，哎，这些我所有电台都在这，就是你存在你自己硬盘里。我是觉得我访谈的这些嘉宾，至少我留一份嘛，哦，至少。他知道在 YouTube 上可以搜，在哔哩哔哩上可以搜，包括各个音频网站我都传了，包括 Spotify 呀、啊，国内国外的都有，反正你只要搜，肯定是能搜到的。就是比如说你
这
这一
个
期，你只要记住哪
分
一
布式，
期，
然后
对，分布式的吧，
勇
他除
于
非全部倒闭了，就找不到了嘛。但是如果他没有全部倒闭，我相信很多人，比如说。他会存一份，我相信 YouTube 可能不大可能倒闭哈，不好说，虽然也不好说，但是呢，至少我就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存一份，也不是说要增加什么曝光度，就是当你某一天想看的时候，你可以到那看看，你也可以下载一份到你自己硬盘里，但自己存非常不安全，因为你容易丢啊，自己存是最容易丢的，照片啥的就应该存上去嘛，所以我这个视频也会存上去。所以我就想着，哎，比如说
行，
3年之后我再访谈你是吧？3年之约，
可以，
可以吧？
这
哎，
个
对，
相当于咱们在这个怎么说呢？网络时代也能赛博留痕了，
哎，对，就是我
对。
的意思就是这样嘛，因为我们不是名人嘛，我们不是那种，比如说哪个大导演或者哪一个名人，他们的东西，他想看他自己年轻的时候。虽然可能他说的是言不由衷的话哦，但是到处都是嘛。比如说你想看周星驰，周星驰说我拍的电影，我年轻时你就可以看的，刘德华也可以，但我们不可以嘛，是吧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自己录了一个，然后小孩把手机给删了，就走到了嘛。但是我想，哎，这样就这样记录下来，看看。
真是，如果不录这个电台，咱们就是沉默的大多数。
对呀，其实即使我们这样录了。也是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，你知道？就这样录一下，看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嘛，存在网上看一看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是拍抖音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这样记录一下真实的生活。我们没出息就没出息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们不能吹嘛，我们没出息就没出息，我们就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吧？就是
这
我们的后
个
代
怎么
看
说
到
呢？
了我
也
们，对。
对，也不能说是什么叫有出息，什么叫没出息呢？其实
对，
我对我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过完此生，
哎，
挺好。
对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也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度过这一生哈。而且以后可能就是 AI 时代了，不是马斯克说以后人类大部分的，你大部分愉悦的东西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。比如说你想看个电影，你就跟这个 AI 说，我想看个什么情况的电影，它可能就给你生成了。反而还不真实了呢，是不是？
对，
对
起码
吧？
咱们这个现在是面对面聊天还是比较
哎，
真实的，没有经过
对，
AI 的加工，是吧？
就我们有什么就讲什么，反正我这个初衷就这样，我最近我会做一个网站嘛，就是程序员不会其他就会做个网站，我要做一个网站放在 GitHub 上，因为 GitHub 它我相信它不太容易倒嘛，是吧？我自己托管的话，我可能就丢了，我要放在一个。永久存在的地方，包括我要让那个 archive，就是有一个互联网存所有资料的东西，我要传到上面去嘛。就是我这些东西都不能丢， 就是我录的这一切都在那个互联网存档上都有，就是有一个网站嘛，它我都传到上面去，就是为了给嘉宾啊，包括也是我自己，就要保存。如果说所有的都失灵了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
不可能，我感觉至少现阶段从那个技术上来分析，你像这种什么分布式啊、冗余式的，应该是你像我们在那个做那个档案嘛，有那个什么冗余备份、冗余备份的这些，实际上，你说，咱不能说这个这网站不能倒闭，肯定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呢，你说在这个各个地方是吧？这存着那存着，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很长时间，起码这个怎么说呢？过多少年以后，这个以后的人类也能看一看现在人类的生活，所思所想，是吧？
我准备做一个那种，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付费的这种，我可能放在这个GitHub 或者什么上，因为它有一些免费的东西嘛，就是我想个办法，我把这些都放在上面，我来做一个网站，然后呢，大概起个名字，比如说叫人生3年或者是人生几年，我每3年我都如果能联系得上，我都这样搞一次，我看看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到底什么样子。对不对？我的长期业余计划，
对，
所以这次能邀请到你，
这
我就很
个，
开心。
3年呢，可能怎么说呢？思想呢，我感觉这个人的思想呢，可能改变的不会说很大的改变，但是其他的可能什么你的环境啊，可能变化一些，包括你的心情可能变化一些。但是你像怎么说呢？你像咱们都这个年纪了，这个思想呢，可能真正改变的可能稍微少点儿。
对，看吧，就是3、4年，反正也不一定。这是我的初步想法嘛，就是我也是看人家有个纪录片叫《人生7年》，我觉得7年对我来说太久了。这样我这个电台自己倒持了10年了，快，我明年就10年了，我
时
靠！
间也挺长了，
对，但是我一最初我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，我没有想到过要这样。现在我突然想到，我觉得。3年或者5年或者7年，看看情况。但是我觉得7年肯定太长了，你7年就忘了嘛。那3年是不是有点短？看情况，看情况有什么？比如说，我访谈的人已经有，就是说在国内，现在已经移居到国外去。哎，也许我可以问一下他嘛。哎，你在这国外这一两年到底什么样子嘛？对不对？
对，
有没有后悔啊？有没有去日本很后悔啊？我访谈的第一期嘛，第一期的那家伙已经去了日本了嘛。我还联系他，对，他
真
现
是。
在已经在日本，要不要定居啊？或者，哎，就问一下嘛，是吧？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嘛。还有我访谈的那其中一个小伙，生小孩了嘛，最近才当了爹，问他一下，哎，你这个是吧？2年前还这么烧包的人，当了爹之后是不是不再烧包了？是不是？就这样，我觉得记录一下也挺好的吧，因为
挺好，挺
我
好。
们不会被人关注。说实在的，我们不会被人关注。很有可能是将来他那个抱在怀里的那个小孩会关注，是不是？看看啊，你爹，你爸爸当爹当第一年的时候是什么心态？没当爹的时候是什么心态？那时候还访谈的时候还觉得天天我要玩游戏啊，玩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也不结婚，结果发现也结婚也生小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我觉得
我感觉
对，
真是，尤其这些咱们这个。访谈里边这些年轻的，其实他
啊。
们怎么说呢？这个生活会面临很多这个变化啊什么的，是吧？
对，因为我访谈就是我们呢，算是比较老的嘛，大家都咱们年龄相仿就比较老的，还有很多的是刚刚毕业，然后刚刚找工作，是不是？他的3年对他来说就已经很那个什么了，很大
可能
的
三
起
年之
伏了。
中会经历很多事。
哎，对，所以呢，能记录一下这些年轻人，或者记录一下别人，你想想，他记录的话，他就发自己的朋友圈嘛。我记录账号，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嘛？我也年轻一
对，
点，感觉了是吧？
你像现在我基本上很少发朋友圈，可能说发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东西，个人的朋友圈发的很少。
也就是这样嘛。
对。
对，就是我节目最后，我就是经常让嘉宾推荐点什么东西嘛。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？书、游戏，随便什么都行，音乐啊。
推荐一本书吧，
啊，可
就
以。
是那个谁，冯骥才写
啊。
的《100个人的10年》，可
哦，一
能，
百个人10年啊。
对，可能说的是那个文革时期一些人的经历。其实我感觉咱们这个电台呢，也是记录一些人的经历。那本书呢，也是记录人的一些经历，也是，其实从这本书上，我感觉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这个人的这个经历跟这个时代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。人
也是
在
的，
时代的洪流里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呢，也是身不由己也好，有的时候怎么说呢？你赶上好的时机，赶上不好的时机，是吧？这个人境遇变化会很大。
对，
其实从怎么说呢？包括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咱们有的时候一件小事，是吧，就导致咱们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向，是吧？你包括
对。
我能去部队，是吧？也是我感觉
对，
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。包括在部队里的一些经历，可能有些呢我也没说。然后包括回来以后，是吧？你包括尤其我这个三次工作的经历。说实在话，在部队的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思想也好，跟在地方上有很大的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呢，有的时候我也想听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包括我推荐的这本书里边，也是，一些人在一个动荡的年代，他们的一些所思所想。其他的呢，也就没了。其实我看的书呢，也比较杂。都是一些什么名著一类的呀，传记一类的，看的也比较多，也就不推荐了啊。
可以，好，就这个，那我们就这次到这里，3年后再见，
行，好，
行吧？
好的，再见，
好
龙
嘞，
哥，
好，再
哎，
见，3年后
再
见，
见，哎，
好，再见，我挂了啊。
好嘞，好。